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神固定向我们施展他的慈爱与关怀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但我们却错失了，因为我们认为那只是偶然，或巧合或不知道，但那是神在向我们伸出援手。我是乔伊斯麦尔，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。我们现在所谈的主题是你的人生由你决定。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美好的人生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神说他有美好的计划，为你，为你，为你，为你，为你，为你，为你，一个也不会遗漏。凡愿意的人都可以领受神的应许，但你必须下定决心拥有它，因为魔鬼会试图从你身上夺走它。并不是只想着那真好，我只需要等着美好人生出现。你必须研读神的话，并且在试炼和苦难来临时抵挡魔鬼后还要站立得稳。要学习信靠神，让神在生活中的每件事上居首位。我们与神同行就像一段旅程，人生重在过程而非终点。我们不断地在成长，我还在成长，你也还在成长。当耶稣再来接我们时，圣经说我们转眼之间就要改变。所以我喜欢这么看，无论我们还有什么缺点，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，一瞬间他会立刻完全修补好。我认为神不会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而不高兴，他更希望看见我们持续奋发向上，不断地努力向前。我相信我们的态度与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息息相关。神希望每个人都拥有美好人生，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拥有美好的人生，不管过去犯了多少的罪，神愿意赦免，只要你向他求。不管你的人生曾经有多糟糕，无论怎么样都可以被翻转。圣经中有两个字这么说，但神。我很喜欢这两个字。约瑟的哥哥们恨恶约瑟，但神恩待他。我也可以说，魔鬼想摧毁我的生命，但神介入了其中。你们也都有但神的经历，无论过去遭遇了什么，但是神都与你同在。敌人也许与你为敌，但神与你同在。一人虽七次跌倒，人必兴起。我们只要一而再，再而三地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阿门。你在与神的关系上所付出的每一分努力，都会让你更接近拥有神所为你预备的丰盛生命。我相信圣经罗马书14:17所说的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神的国无关乎物质，而是关乎公义。明白你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以及与神有美好的关系。你享受什么？你与神和好了吗？你在神面前自在吗？你知道神并没有对你生气吗？我父亲是个暴躁的人，他经常对一些事情发怒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想明白，我每次犯错时，神其实并没有生我的气。他不会像我父亲一样一直在生气。当你求神赦免你时，其实所有你需要被赦免的都已还清了。你只需要为罪悔改，也就是说你愿意认罪和远离罪，神就 不会再纪念，并叫你的罪如东离西一样远，这是何等的奇妙。有句经文说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。我很喜欢，神不希望与我们之间有拦阻，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我们饶恕人，不是为了对方，而是为了自己。因为当我们对某人怀怒时，就无法快乐和享受人生，所以每一天都是神所赐的礼物，我相信他希望我们享受所拥有的每一天。有的时候你会遇到麻烦，所以你必须学会信靠神。我们现在要来谈一下关于信任的态度。你把信任寄托在什么上面？银行里吗？寄托在朋友身上吗？还是寄托在政府身上，或是你自己身上？你会让自己失望，你的朋友会让你失望，政府会让你失望。我们永远不知道银行和金融体系会发生什么事，但你可以把信任寄托在神身上。我们要开始过一个信靠的生活，每次你开始担忧时，就要开口说，神啊，我信靠你。要大声开口说，神啊，我信靠你。一旦魔鬼让你不断的忧虑时，你就要停止那个思维模式，说，神啊，我信靠你。就算你一天要说上百次，也要坚持下去，直到他离开，不再缠着你。你每次害怕时，就说，神啊，我信靠你，我不怕人能把我怎么样。如果神与我同在，人能拿我怎么样呢？如果神站在我这边，我还怕谁呢？如果你懂得忧虑，你就懂得默想。但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去默想难处，而是默想神的话语。所以，我坚信要开口大声宣告神的话语。我认为每一位教师或传道人都从神领受了一个小小的特别任务。我很高兴看到人将生命交给主，这一点最重要。但是一开始我被呼召出来传道时，心里最大的负担是渴望帮助人学习享受耶稣舍命所赐的新生命，能够长大成熟，而不只是去教会回家以后没有任何改变，去教会生命却没任何改变。神改变了我。我想大夫跟一个千面女郎结婚了57年，因为我一直在变。在座有多少人信主之后看见自己有所改变的？这里耶稣有一种态度，在以弗所书2:5说，这里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以他的谦卑为榜样。你知道，谦卑与信靠神息息相关吗？彼得前书说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，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两节经文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将忧虑卸给神跟谦卑有什么关系？只要我还在忧虑，就表示我还以为可以靠自己解决问题。但是当我谦卑下来，将自己交给神时，并说，我做不到， 我要将忧虑卸给你，我相信你会顾念我。直到我们停止依靠自己，否则神无法帮我们解决问题。阿们。你知道吗？让我学会信靠神的一件事，是我十分的确信神他爱我。约翰一书说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，唯有他的爱是完全的。我们如果知道他爱我们有多深，就会知道他会看顾我们。他或许不会按着我们的时间表和方式来成就，但神不会让你失望。他会看顾你。你可能会说，等等，神已经让我失望了，因为我向他求这个，他并没有应允。重点不是我们得到想要的。你还在这儿，不是吗？所以神还在你生命中工作，阿们。有时我们认为所祈求的事物对我们最有益，但神知道什么更好，我们必须相信神这一点。在座有多少人相信神比你聪明？在约翰一书，我记得是4:16，这其实是改变我人生的一节经文。你在不同的时间读到某些特定的经文时，它会突然触动你。他们可能不会对某人带来感动，但却改变了你的一生。增订版译本这么说，要自觉并知道神对你的爱。自觉和知道，我从这节经文中看到，神放在我心里的是开始留意神在我生活中的慈爱。我喜欢看到神在爱我，看到他在为我做些事情，那些我内心只有他知道的事。神固定向我们施展他的慈爱与关怀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但我们却错失了，因为我们认为那只是偶然或巧合或不知道。但那是神在向我们伸出援手，神透过人工作。神透过人工作，我已经学会，当有人称赞我时，我会感激他们，让神使用他们。我认为那是神透过他们来鼓励我。过去一年半里，我经历了许多事情。我的腿骨折，另一条腿的神经受损，而且出现血栓，还有摔倒时背部着地导致脊椎受伤等。但你知道吗？神帮助我度过了这一切。如今我依然站在这里。我先生大夫前几天搂着我对我说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。你经历了背部的一切问题，却始终保持着正面的态度。我认为那是来自神的赞许。我很感激大夫的称赞，但我相信那是神在说，乔伊斯，我为你骄傲，因为你有好的态度。当你越看见神在你生命中那样行事，你与他的关系就更加的亲密，你就越容易信靠他，不仅在小事上，大事上也是。神会看顾你，阿们。你可能在想，真希望我丈夫也能这样夸我。其实在我家这可不是天天有的事。但是假设你嫁给了一个甚至没信主的人，你会想，这想法很好，但我丈夫从来不夸我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为此耿耿于怀，让神使用他想使用的人吧。有时我们指望从某人身上得到什么，而神无法让他们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如果相信神会赐给我们，注意听，与其相信 你会给我或他会给我，但我却因为你没有给我而生气，我们更应该信靠神会赐给我，他会透过他所拣选的人来做成这事。所以我要你开始留意神何时出现在你生命中以及如何行事。阿们。我觉得自己在为神工作。圣经上说，我们在主里的工作绝不会突然。我相信无论我需要什么，神都会赐给我。如果他不能通过某个人实现，他也就会透过别的方式，但是神透过人工作，你要让他使用你。要留意出现在心里的感动。上星期某一天，我一直想起一位曾经为我工作的姊妹，那大概是10年前的事了。我一直不断地想到她。于是我想我或许该打个电话给她。我拨通了号码，她没接，后来她回了短信说她在急诊室，早上摔断了2个手腕。神只想借着我告诉他我们爱他，并会为他祷告。正如神要借着别人来服侍你，他也要借着你来服侍别人。我不知道大家对神如何行事的看法，但他是透过人行事。阿们。要信靠神，将你的信心交托给神，要下决心信靠神。要记住，将忧虑卸给神是谦卑的表现，这表示你知道自己做不到，但相信神可以。在路加福音22章42到43节中，耶稣展现了他对神的信靠。他在客西马尼园中，有意思的是，我去年多次注意到这段经文，他三次求神将这杯挪去，不是一次两次，是三次。所以从人性的角度和人子的身份，他不想上十字架，不想经历这一切，但关键是他渴望顺服神的意愿胜于自己的意愿。我们稍后会多谈一下顺服这方面，但我们先来看这一节。他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不想做这事，但我相信你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没关系。我们能这么做吗？我们能到达一个地步对神说，神啊，这是我要的，或这不是我要的，但若事情没有按计划发生，我仍信靠你会看顾我。你知道如果信靠神会看顾你，生活会变得多美好吗？你不再为别人没那么做就怒火中烧。老板该涨我工资了，我值得加薪。他让我很生气，我每天中午都要去跟别人抱怨这家公司有多糟糕。你这样做会失去祝福。你求告神，即使神无法让你的老板尽他的责任，他也会为你在别处找到更好的工作，或安排另一个新老板来取代他。神有源源不绝的赐福你的方式。由于成长环境的影响，加上从来没有人为我做过任何事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信任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得学会照顾自己，而且我尤其不信任男人，因为我被男人伤害过。在 我18岁时嫁给了第一个认识的男人，除了之前的那段婚姻，又给了我5年的噩梦。他经常和别的女人鬼混，还是个小偷和骗子。我最后终于跟他离婚，我曾经流产一次，后来在离婚前生下一个小孩。他当时和另一个女人同居，在我的住处附近，他还到处宣传孩子不是他的。对我来说，要信任男人很困难，因为甚至当大夫向我求婚时，我们只约会了5次，他就向我求婚。我不推荐这么做，但对我们还好。我经常告诉他，他最好赶快娶我，不然会发现我的真面目。因为我那时很混乱。我经常分享以下这个故事。大夫当时26岁，我23岁。他是一个火热的基督徒，很爱神，正在祷告有个配偶。他相信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所以他遇到我时同时跟3个女生约会。他不是那种只坐在那里等神把人送上门的人。他会出去到处寻找。他希望自己的祷告是出于圣灵的带领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所求的。他跟神说，他希望对方是个需要帮助的人。在座有哪个想结婚的人在祷告时会祷告对方是个需要帮助的人？我相信你会祷告有个完美的对象，不是吗？我们结婚3周后，他看着我说，你有什么毛病吗？我心想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才有毛病呢。我们在1967年结婚，在1976年。我被圣灵充满，他们称之为圣灵的大复兴。我开始学习神的话。当我读到妻子要顺服丈夫时，我心想，我们有大麻烦了。我记得大夫有一次对我说，为什么你总是把我当作是敌人？我想在我心底深处，男人是我的敌人。当大夫向我求婚时，他告诉我他爱我，我甚至无法回说我爱他，因为我不知道爱是什么。那些曾经说爱我的都伤害了我。我们当中许多人知道我的意思，你也受过伤。我不是现场唯一的，这里有很多人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有时候当你受过太多伤害，你会变得不愿意信任，尤其是不愿意信任人。我也要谈一下这个部分，因为整天对人怀有戒心是痛苦的，非常痛苦，非常痛苦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大夫要我做某件事，我不愿意去做，神就对付我，要我信任大夫，顺服他。我只对主说，我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你怎么能要我信任他呢？主对我的心说，我没有要你信任他，我要你将他交给我。我不会告诉你，如果你向人敞开心，你就不会受伤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你这么做，你的心就会得医治。